永安公刘备托孤，他对丞相诸葛亮说了这么一番话，使得诸葛孔明是大吃了一惊。为什么诸葛亮这么紧张呢？刘备说的这话分量太重了。他告诉诸葛亮说，是你的这个才华呀，高过曹丕十倍，你是一位安邦定国的大才，以后肯定能成大事。我现在虽然向你托孤，就是说把我的儿子刘禅托付给你，那么你要看我这孩子能够辅佐，你就辅佐他，就是说让诸葛亮保刘禅做皇帝。那么刘禅又辅佐不了呢，就是说他不是这个皇帝的材料，你呀就把他推到一边去，你自己自立为成都之主。诸葛亮听着能不害怕吗？难道说诸葛亮有什么野心是怎么的呀？做一个大臣，让皇帝说出这番话来，他怎么能够不紧张？实际啊，刘备这话真是发自肺腑。别看刘备人家说他是世之枭雄，说这个人呢很狡猾，哎，很难斗，特别不好惹，心眼非常多，但是刘备对诸葛亮还是忠诚的呀，把诸葛亮啊真当做他一个股肱大臣，知心的好友。现在呢，刘备眼看着就不行了，那么按照这个古话说，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，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呀。他现在不是说试探诸葛亮，他这是真心诚意的告诉诸葛亮这么一番话，意思之间说不单单呢是你辅佐不辅佐我儿子刘禅，而是要重扶汉室，这才是刘备的一个最终的目的。自己呢现在看来这目的没达到，刚做了这么几天西蜀皇帝就完了。但是他这番话说的这个时间，在这种气氛之下，诸葛亮怎么能不紧张啊？就赶忙二次跪倒，响头碰地，叩头流血啊，把头皮都磕破了。陛下，臣安敢不尽股肱之力，忠贞之节，既之已死啊。诸葛亮这番话也是发自肺腑啊，您待我太好了，我要报答陛下您的三顾之恩，就是说我就是分身碎骨，我也报答不了你的这个恩情，那就是说请刘备你放心，我呀无论如何也得竭尽全力辅佐幼主刘禅。刘备吩咐人把诸葛亮搀扶起来，二次坐在龙榻上，然后叫鲁王刘永、梁王刘礼过来，尔等要牢记朕言呐。朕死之后，尔兄弟三人皆已复侍丞相，不可怠慢。刘备告诉这哥俩呀，说我死了，你们和你的哥哥刘禅兄弟三人对待丞相诸葛亮，要像对待自己亲生父亲那样，绝不可怠慢。这两个王子一听，扑通一下双双跪倒在诸葛亮的面前，是响头碰地。诸葛亮赶忙用手搀扶啊，陛下，臣虽肝脑涂地，安能报陛下知遇之恩呢？这时把丞相诸葛亮哭的是泪流满面。刘备望了望在屋里头站着的这些大臣，这些大臣们眼睛都哭红了，一个个是泪如雨下呀。刘备望着这些大臣呢，心里头也是万分的难过呀。列位爱卿，朕已托孤于丞相， 领四子以父视之，卿等俱不可怠慢以父阵亡。子龙，赵云赶忙抢步上前施礼，陛下。刘备拉着赵云的手，朕与卿交于患难之中，相处至今，不想与此地分别，卿可想朕之故交，早晚看虚无子，勿负朕言呐。就是说我和你赵云交朋友啊，是在患难之中啊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，没成想今天在这会儿分别了，我死之后你要好好的看待我的孩儿们，不要辜负了我这番嘱托。赵云当时跪倒在地，泣不成声啊。陛下，臣敢不效犬马之劳。往下的话就说不下去了，怎么说不出来了，光剩了哭了。刘备点了点头啊，把眼睛闭上，他缓了一口气。现在刘备每说一句话呀，几乎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那是倒着气儿说的。随后刘备睁开双睛，又看了看屋中的文武，众文武一个个泪如雨下呀，哭的呀这些文武大臣视线都模糊了，谁也看不清楚谁怎么回事了，都有点哭晕了。谁不难过呀，这大殿里边静悄悄，鸦雀无声。众文武看得出来，陛下有好多的话要和这些人讲，但是讲不出来了。刘备呢，讲不出来也要讲啊，那是怎么回事？因为他壮志未酬啊。刘备缓了一口气，瞪大了眼睛，精神这么一振，哎，就在这一瞬间，刘备的脸上有点红润之色了，又出现了那个往日啊那威风劲儿了，这大概就叫做回光返照。列位爱卿，卿等要牢记朕言呐，朕不能一一嘱咐，远皆自爱。就是说我有好多话要跟你们说，应该每个人都说一番话，我说不了，让这些人要自爱自勉。意思之间就是告诉众文武，重复汉室，我这个壮志没有能够施展，你们呢要跟随丞相诸葛亮一起辅佐我子刘禅，重整汉室，灭了这个曹丕，统一了江山，统一了天下，这才叫不辜负我刘备。就是这番话大家都明白了，众文武几乎是异口同声啊，臣等为报陛下之恩，肝脑涂地，死而无怨，愿陛下善导龙体，以赴天下之望。就是说呀，天下的黎民百姓都在看着陛下您呐，把希望都寄托在陛下您一个人的身上，重整汉室就在您了，您好好养病吧。刘备听了这些话，他还想要说些什么，可惜呀，说不出来了。刘备把双睛一闭，绝气身亡。在三国时期，这么大的一位刘备刘玄德，世之枭雄，今天就窝囊死在白帝城的永安宫。 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，刘备死了。那是什么时间呢？就是公元223年。刘备死的时候是63岁。三国时期这么大的一位枭雄刘备刘玄德就窝囊死在永安宫了。怎么窝囊死的啊？刘备出世以来就立下了报国大志，他和他两个兄弟关羽张飞桃园结义的时候，他们是一致的愿望，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，要重整汉室。到现在呢，做了这么几天西蜀皇帝，大志未得施展，萧亭一战，也就是说义陵这一战，被江东年轻主帅陆逊陆伯言杀了一个落花流水。刘备啊，之所以病死在永安宫，与其说是病死的，倒不如说是窝囊死的。他是连着急带上火带窝囊，着急是这次来的目的呀。之所以御驾亲征，就想给两个兄弟报仇，仇也没报了。上火临走的时候，丞相诸葛亮和文武百官再三解劝，连赵云都出来阻挡，不让他来，他非来不可。来了，窝囊就凭自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了大半辈子仗，败在江东一个小年轻的主帅手里了。刘备是窝火呀，那刘备在三国时期也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军事家呀，也打了不少的胜仗，他的那个心计呀，也可以说是够用的。但是这次仇也没报成，把兵马损失了这么多，几乎都伤了西蜀的元气了，你说他能不窝火吗？就这么着就窝囊死了。刘备在这历代皇帝当中，他是出身比较寒苦的一个皇帝。哎，刘备出身很苦，早年丧父，寡母孤儿度日，倚仗着什么生活呢？织席饭具呀，就是编个席子呀，卖个草鞋什么的。后来呀，多亏别人相助，念了那么几天书。刘备这人呢，还不大爱好读书，他喜欢摆弄刀枪。哎，后来结交了关羽、张飞，兄弟三人一同起事。哎呦，东一头西一头，连个驻足之地都没有，连个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哎，今儿个倚夫这个，明天投靠那个，真可以说是惨淡经营几十年呐。什么时候才是刘备的转机呢？自从三顾茅庐请出来了诸葛亮，诸葛亮初出茅庐，三打大火，火烧新野，火烧博望，火烧赤壁，后来借了荆州，又巧取了西川，刘备这才算有个站脚的地方，有块地盘了，在西蜀这儿也称了地了。可怜的是就在这时候，荆州也丢失了，二弟也死了，三弟也完了，刘备怎么能够不动心呢？要说刘关张啊，这义气是够深重的，这义气啊，使三个兄弟连结在一起，要想成霸业，这义气呢，也把他们弟兄三个人都给坑害了。关羽大意失荆州，死在了麦城，张飞为给二哥关羽报仇，逼反了手下的两个偏将范将张达，把张飞给刺杀了。这次刘备就宁可为两个兄弟关张报仇血恨，自己万里江山都不要了。要说这刘备这皇帝呀，也有点绝的，他绝在什么地方？过去这个皇帝呀，是只能同患难，不能同富贵。当他没成事的时候，没得江山，就是说呀，还没灭南背北那时候，他对他身边那些大臣呐，哎呦，可好了，整天呐都是乐乐呵呵的，跟你呀特别亲近， 你要给他指出点什么毛病啊，把他乐得不得了，他拿你当个亲人，等到他一坐下，一当了皇帝，他就该开始琢磨了。琢磨谁呀、啊、他身边的这些亲近大臣呢、啊、他瞅谁都像要篡位，要夺他的江山，他就该下手了，该杀他这些忠良了。您看斩蛇起义的那刘邦，开始的时候对韩信多好，后来一成霸业，他就把韩信勒死了。这就叫高鸟尽，良弓藏，焦兔死，走狗烹啊，也就是能同患难，不能同富贵。刘备呢，可不是这样。今天他为了给关羽、张飞两个兄弟报仇，宁可荣华富贵不要了，万里江山舍喽。甚至于我跟随我这两个兄弟一起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这是刘备啊，成事在义字，哎，败亡也在这个义字。刘备这个人呐、啊，在皇帝里边来说，他还是一个比较忠厚的皇帝，就是说这个人呢很爱他的臣下，也很爱护黎民百姓。就拿他败走新野来说吧，携民渡江，那要放在一般皇帝的身上都是做不到的事情。所以说呀，刘备这个皇帝还比较仁厚，要不怎么在三国时期刘备占了个仁和呢？这次夷陵大战败得这么惨，一直刘备病死在永安宫，也是真够窝火的呀。那枭雄刘备打仗那是个离手啊，把他胜了不容易。刘备这仗啊，虽然败得窝囊，但是那江东的陆逊花费了多少心血啊，要不是采用避蕊乘皮，诱敌深入，后发制人，根本打不败刘备呀、啊！今日先主刘备在永安宫驾崩，文官武将无不哀痛。诸葛亮劝慰大家都不要哭了，他赶忙传令派李严镇守永安宫，防止江东来犯。先得把这夔门看住啊！然后诸葛亮率领百官奉资贡还成都啊，就是送刘备的灵柩回奔成都。这时诸葛亮已经派人给成都太子刘禅报丧去了。太子刘禅出城百里迎接父亲的灵柩，把灵接进成都之后安置在正殿之内举行哀礼呀、啊。在举行哀礼已毕，马上开读遗诏。刘备这份诏书怎么写的呀？他在诏书上写着：朕初得疾，诞下立儿，后转生杂病，待不自济。朕闻人年五十，不成妖兽，今朕年六十有余，死复何恨？但以汝兄弟为念，免之免之。勿以物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唯贤为德，可以服人。汝夫德薄，不足孝也。汝与丞相从事，视之如父，勿待勿忘。汝兄弟更求闻达，至主至主。刘备这份遗诏写得非常的深沉，他说呀，我开始得病啊，不过是痢疾，后来转生了杂病了，再治也治不好了。我听人家说呀，这人要活到五十岁就不算短命妖兽，现在我呢都六十多了，死也没有什么怨恨了，但是我所惦念的就是你们兄弟几个人呐，你们要好好的自勉，别以为啊很坏的一个小事儿你们就去做，也别以为一点好事不值得一做，要唯贤为德，可以服人呐、啊。你父亲这个人呢，刘备说他自己，我的德行很薄啊，你们可不要跟我学。刘备这两句话呀，说来很谦虚， 但是呢也很深刻。他告诉他的孩子刘禅呢，你们不要跟我学。实际来说，刘备也知道，他很了解刘禅，这个孩子很软弱，就是说你要跟我学你也学不了。我刘备啊，人称枭雄，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，就你那点学识啊，你恐怕做不到，学不去。你们看待丞相诸葛亮就像看待我一样，要拿他当做父亲，不准有丝毫的怠慢。你们也不能忘记，你们兄弟几个人要很好的学习，要长心立志。这个学习很重要啊，这里包括可太广了，那就是刘备嘱咐他儿子刘禅，你要学诸子百家、兵书战策、天文地理，要好好学。这一点你们应该向丞相诸葛亮学，诸葛亮把好多书啊都抄下来了。诸葛亮要不学，他能有那么大的本事吗？有人说诸葛亮都快成神仙了，实际他不是神仙，诸葛亮就是学识渊博。所以刘备在遗嘱之中反反复复嘱咐刘禅，让他们好好的学习，继承复制，重整汉统啊。遗诏宣读已毕，诸葛亮冲着文武拱了拱手，列位大人，国不可一日无君呐、请立嗣君以成汉统。当时就立太子刘禅即皇帝位，改元建兴啊，把年号改了，不是张武了，改成建兴了。建兴元年，建兴元年是公元什么时候？公元223年呢。这位太子刘禅就在成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，当了皇帝了。他是加封文武，大赦天下呀，加诸葛亮为武乡侯，领益州牧。这武乡侯是个侯爵呀。这武乡在哪儿啊？这诸葛亮他不是琅琊郡的人吗？哎，是琅琊郡所属这么个武乡县。哎呦，那在当时那就不小了。虽然那个琅琊武乡啊不归刘禅管，但是也得这么封，因为那是他的出生地。刘禅呢谥号父亲为昭烈皇帝，就是刘备谥号啊，就是死后追尊吧。昭烈皇帝是怎么回事？昭者光也，烈者武也嘛。哎，隐含的含义就把他父亲刘备比作光武皇帝了。尊吴后为皇太后，谥号甘夫人为昭烈皇后，糜夫人也追尊为皇后了。大赦天下，嚯，整个成都热闹起来了，悬灯结彩，鞭炮齐鸣，热烈庆祝。新皇帝登基了吗？那还不得庆祝一番呢？成都这么一通折腾，那有探马早已报进了魏国啊。魏国的国君曹丕这么一听，什么？刘备死了？他是仰天大笑，哈哈哈哈。众文武一看，万岁，您乐什么呀？枭雄刘备死了，太好了，怎么呢？寡人从此无忧矣，我没什么可担心的了。说实在，江东的孙权我没把他放在眼里，我所担心的就是刘备刘玄德。刘备现在完了，他的儿子刘禅继了位了，哼，黄牙如子不足一论呢、来，立刻升殿，大聚文武。曹丕要干嘛呀？他当众商议，和文武商量商量，我现在要起兵，兵发西蜀，灭刘禅，杀诸葛亮，随后我回兵江东， 把江东孙权再灭了，我这不是就一统天下了吗？他手下的重臣贾诩这么一听，哎呀，慢来慢来，万岁，使不得呀！啊，曹丕一愣，怎么了？你因何拦阻？贾诩走到曹丕的跟前，万岁，您乐得过早了一点。现在虽然刘备死了，刘禅继了位了，我们万万不能发兵。为什么？您不想一想，刘备在江东一败，兵败白帝城，死在永安宫。我听说了，他在病重的时候由成都招来了丞相诸葛亮，刘备肯定托孤于诸葛孔明，而诸葛亮感刘备三顾之恩，托孤之情啊，他必定竭力辅佐刘禅。诸葛亮是何许人也？谁打得过他呀？此人足智多谋，用兵如神呐！万岁，您不可不三思而行。那意思就告诉曹丕，你好好想想吧，你冷静点吧。当初一日啊，我们就劝你不要伐江东，你不信，非领着兵去。结果怎么样呢？让江东把你打败了吧？嗨，我们提醒过您，孙权来的这会儿称臣，那是缓兵之计，他根本不想做你手下一个臣宰。您还封人家为吴王加九锡呢，不是都多余了吗？现在您这是怎么了，万岁？是不是咱们的地盘大点，兵马多一点，粮草足了一点？哎，那贾诩有些话没好意思说，那都是先主曹操曹孟德打下的天下呀，您别这么瞎折腾了。可这话不能直说呀，他就得婉转着劝说曹丕。曹丕听了贾诩这几句话呀，他也犯了合计了。嗯，贾诩这话说的有理呀，对对对，肯定刘备在永安宫托孤于诸葛亮，诸葛亮这人确实是不太好惹。哎呀，如果要把这个机会错掉，可就没有机会发西蜀了。想到这会儿，曹丕看了一看两旁的文武，那意思好像你们都同意贾诩这说法吗？难道你们就看不出来这个战机难得？曹丕看着文武，文武瞅着皇帝曹丕呀，说目下钟点有五分钟，整个这大殿里头是鸦雀无声，既没有说同意贾诩这个主意的，也没有说反对的。哎呀，曹丕心想，难道这些所有文武想的都和贾诩一样？就在这时，听班中有人大叫一声，万岁且慢。一挺身走出一个人来，这人八用手一捻长髯，万岁，如今刘备新亡，孺子刘禅继位，成都空虚，正好是个发兵的时机，如不趁此时进兵西蜀，是更待何时？